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给这个 Donald Trump 做了一个月的总统做一个总结啊，他干了些什么事。因为他上台呢是2025年1月20号，那么到了2月20号呢就刚刚一个月，30天啊，这30天到底干了些什么事呢？那个倒蛮多事情说的，因为他最近的这段时间呢，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美国的对外政策上，都有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闹的呢就是人仰马翻啊，可以说真是人仰马翻。在国内他这个一个是大规模的对联邦的各个政府机构进行这个查账啊，就是叫伊隆马斯克带了这个6个小青年啊，19岁到24岁这个上下的这批年轻人，有3个甚至大学都还没毕业。那这些人呢电脑非常熟，那么去了以后拿到了美国各个部门的这个连接码，上去呢就查账，查到不合适的呢就汇报，汇报完了以后做决定。那么有一些机构呢给大幅度的裁员，人太多了，有些机构呢整个机构就是个废的，就把它废掉，像这个国际开发总署这个机构呢就没有了，这个 USA 等等吧，这个做了很长的时间，估计教育部大概不久也不存在了。这些事情呢闹得这个联邦政府啊人仰马翻，因为大概有7-8万人的工作受到直接的影响。那你想在 Washington DC 有多少人是觉得恐怖啊，这个是国内方面当然事情很多了，那么一个一个的事情的做，引起美国国内呢很大的震荡。那么这是讲国内的，当然国内呢因为最近啊这个 CBS 就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做了一个民意调查，哎，美国国内居然有53%的人还对这个总统呢还是认可的，认为他在做自己承诺的事情。那这个呢就说明美国的老百姓有一半还是支持他在这么做的。那么另外一部分的事情呢就是美国对外关系，而美国对外关系最大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他给这个跟欧盟跟乌克兰闹翻了啊！我不愿意给钱，你们欧洲应该支持乌克兰，美国要抽身出来，并且他自己在2月18号就和这个普京就去接触，先打了几个钟头的电话，谈得挺热火的，跟着就派了他的手下，他的这个国务卿就飞到了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首都啊，去和俄罗斯的代表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啊，这个去会谈。那么会谈的结果呢，虽然没有公布，估计呢就是安排和谈。这件事情呢，以前也是匪夷所思的。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和谈的问题是美国不要乌克兰参加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但乌克兰的总统没有被邀请，甚至呢欧盟的这28个国家也没有被邀请，就是美国跟俄罗斯在谈。这个呢完全呢就是一种霸权大国的去设定世界的这个游戏规则的这么做法，这个事情呢引起全世界的这个不安。所以呢最近这一阵子啊，这个各方面的媒体对这个 Donald Trump 的这个所作所为呢都是骂得多。我最近这段时间去了西欧的一些国家，差不多有1个月的时间在那边呢，这个每天都买这个英文报纸看，因为都有这个纽约时报买，那看见欧洲其他的报纸呢标题都看得懂的，基本上都在骂这个 Donald Trump， 也就是 Donald Trump 呢在整个欧洲呢是不受待见的。美国国内呢就情况不太一样，因为美国国内呢骂的一半，支持的一半，就一半对一半。但是美国的媒体呢当然骂他的多的，纽约时报啊等等这些报纸呢是有很多的文章是骂他的，但是骂归骂，这个呢还是开足了马力在改。所以呢这个有30天的时间，这个 Donald Trump 闹得人仰马翻，他到底搞了些什么事情呢？那今天呢我就总结一下他过去的这一个月他到底搞了一些事情，什么事情。那如果时间允许，我明天后天呢 会和大家呢用一些节目时间讲讲他怎么在外交上面把乌克兰这个完全这个把它抛弃了。那也就是说他跟川普呢和普京呢搞到一堆啊，这个其实是个非常不好的一个选项。那不管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对 Donald Trump 还是有一定的支持，但是在这个国际关系问题上呢，我们觉得呢那简直就是一种赤裸裸的背叛。那么我们呢有时间可以稍微讲一讲，今天呢就先讲这个 Donald Trump 他的一个月啊，我们把这个节目叫做川普一个月，就是这个名字简单。川普一月二十号宣誓就职，那个当时他宣布美国进入黄金时代，那么这个已经刚刚过了一个月了。他呢这个一共在一个月里面通过了101项行政命令，就是通过了100项这个命令吧。他并且呢提拔了17个政府的官员都被确认，他当然提拔的人不止17个，他提拔了一堆人，有很多人还等待国会去批准，但是他提拔的就已经批准了17个，这个包括国务卿啦、国防部长啦、财政部长啦，这都是他任命的，现在都到位了。那么这些人呢就组成他的内阁，那并且呢他是命令这个伊隆马斯克领导的一个小组，大概6-7个人吧，叫做政府效率部。那么这个政府效率部呢，自从他上台就开始查美国的各个部门的财务情况，因为他总觉得美国的政府是大规模的浪费钱，这样呢就已经查了19个美国的政府的部门，包括国防部啊，包括美国的这个教育部，包括美国的财政部，这个被查的就多了，并且开始查很多的部门，比方说这个国际发展总署，这个就是被查最后被关掉的一个部门。那这类似的部门呢还有很多。那么由于他这样的不断的查美国的联邦部门，这个出击的几万名美国联邦雇员的这个生计，那么很多的行政命令，比方说这个自从上台以后，所有的非法移民在美国生的孩子就不能自动变成美国公民等等，这些那这些事情呢引发了法律的诉讼。到现在为止一个月里面，这个引发的由于他的新的签订的这些条约引起的法律诉讼呢是差不多100件。那么并且呢他上台以后呢大规模的退群，所谓退群呢就退出很多国际的协约，比方说关于环境保护的这个巴黎公约他就退出了，一上台第一天就退出了，就我不跟你玩了，你什么绿色公约限制美国的能源发展，限制美国的电力发展，我不参加了，马上退出。并且呢他加大了征收关税，那就开始是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两个国家，后面呢跟着对中国，然后呢现在对大部分的和对美国征收进口关税的国家宣布进行对等税收，也就是说你收我多少我就收你多少，就这样呢就进行了大规模的税收的这个行动了。并且呢他做了几件事，一个呢就是说格陵兰岛，因为呢会给这个俄罗斯这个侵入美国和中国这个影响到北极地区呢会有一个空缺，所以美国呢希望跟丹麦政府去谈把这个岛呢买下来。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当然呢我们听到很多消息是丹麦政府是震怒，但丹麦政府呢在格陵兰岛上呢就几万人，那个岛呢全球最大的一个岛，所以呢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现在要看格陵兰的居民是怎么感觉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他就是把加拿大建议说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当然我们觉得是一个戏言啊，就是不是一个真事，但是现在加拿大已经有些省呢是愿意加入美国，不愿意跟着加拿大的这个特鲁多搞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国家跑，那么所以呢这个也不是空穴来风。第三个就是巴拿马运河，美国1990年代把巴拿马运河还给巴拿马政府，是希望巴拿马政府呢自主管理巴拿马运河区，结果巴拿马呢公开招标就把这个运河区的2个港口就交给了香港的 李嘉诚的这个和黄集团去管理。那么25年已经管完了，现在再 renew， 那还要继续管25年。Donald Trump 说这件事情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所以誓言呢要想办法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那你想他一上台以后，他的国务卿这个就第一个访问的国家就是巴拿马，就是谈这件事情啊。那这件事情怎么样还不知道。另外呢，改名字啊，就是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大家说那不容易吧？美国地图现在都在改啊，估计呢就硬改了，别人用不用不知道，但这个硬改呢是有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想办法这个不让乌克兰参加，他直接和普京打电话，派人去利雅得，到沙特阿拉伯去俄罗斯官员见面，就在谈这个合约。这一系列的事情，那个都引起世界的各个国家和美国国内的这个关切。所以呢，这一个月应该说呢，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波动啊。我这次去德国的德国遇到一个原来的老学生，他就公开说德国人是非常反感这个 Donald Trump。我想呢，这个 Donald Trump 估计在欧洲倒真没有多少人喜欢他。因为他呢没有把欧洲的这些国家作为他的盟友，而是作为一对一的这个贸易的对手啊，对手连伙伴都谈不上，他没有以前的那种所谓结盟啊，大家是伙伴的，没有这个概念，大家就是为了美国第一，我们就是做生意，就这么一个人。所以呢，有很多人说美国呢这个现在经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 Donald Trump 呢，他首先是想重塑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的规范，就是完全以前他不用了，重新建立一个，至于建立成什么样子呢还不知道。第二个呢，他恐怕要重新改变美国在世界国际关系上的地位，他做一个新的定义，也就是美国以前不是以前那个美国了。那么当然呢，这个说美国是不是越来越庞大，越来越这个具有帝国主义的特征呢？看来刚刚相反，因为 Donald Trump 呢都不想花钱，所以呢估计呢他的这个上台的做法呢会进一步的去收缩美国的这个存在，因为太花钱了。那么具体会收缩成什么样呢不知道，但起码现在呢首先把乌克兰的战争停下来啊，单独跟俄罗斯去谈啊，那么就是逼乌克兰停。第二个呢，要乌克兰举行大选，就把泽伦斯基搞下来，可能换一个亲俄罗斯的这个不愿意打仗的人上去，这个完全是违背乌克兰现在广大老百姓的意愿的，但是他现在正是这样做。那么他就说美国不是三权分立吗，这个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该对总统的能力呢有这个约束啊。大家看看今年的美国政府有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今年呢，这个共和党是控制了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就是两院都是共和党占多数，所以呢，民主党要想反击 Donald Trump 呢，这个反击的力度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呢，在两院里都不占多数。根据这个 BBC 就是英国广播公司昨天的一项广播，就说 Donald Trump 这个上台一个月啊，他的这些举措呢，一个是迅速的特点之一，非常快，一上台就签了几十项，第一天1月20号就签了40几项，跟着这一个月签了101项，迅速。第二个呢，他涉及面广泛，差不多所有生活或者政治生活所触及的方面，他都有签这个同都有条约。那么当然呢，他这些行政命令呢，他发布他遭到很多法律的这个限制，因为联邦法院会发出这个限制令暂停或这个，但是呢他起码呢他在不停的签。这个从我们从高一点的地位来看，那就是行政力量在 Donald Trump 的这一个月里面急剧膨胀，去挤压了美国的国会代表的立法力量和挤压了联邦政府代表的司法权力，也就本来三权制衡的行政、立法、司法，现在行政开始扩大去挤压这个立法和司法，这就是 Donald Trump 这一个月所做的事情。 Donald Trump 呢通过各种行政命令，他得到了更加广泛更加集中的权力，那么目的呢很简单， 啊，就是为了他第一个任期就提出的美国优先的这个意愿呢、啊，他说 American First， 什么东西美国要优先的。所以呢，这个有好多人都这样看，这不是我个人这么看的。我今天看见有一个美国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叫 Sarah Churchwell， 他就说美国优先 American First 这个口号，他呢要想成功的话，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改变美国的政治结构。那这些事情查账啊等等的事情，事实上都是 Donald Trump 试图改变美国政府结构的几个步骤，将来还会有更大的改变。那么就看这个美国国会能够在什么时候能够聚集力量，能够限制这个扩权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动作吧。那今天呢，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些变化，我就跟大家要说一说，因为这件事情呢实在是影响太大。那么我们刚才就说了，美国民众呢还不一定不喜欢的啊，我们到欧洲去，欧洲很多人都讨厌这个 Donald Trump， 包括欧洲的媒体基本上没人喜欢他的，欧洲的官员更不用说了。这个最近啊，这个北约欧盟开会啊，都有些这个发言人呢就讲得流泪了，就是觉得这个 Donald Trump 太坏了，就全场鼓掌，也就是反川普。但是美国民众怎么看呢？我们看看前面讲过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啊，和一个民调公司二月五号到七号做过一项民调的测验，就看看这些老百美国性呢是怎么看川普。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 Donald Trump 有承诺了他的竞选的诺言嘛？啊，他竞选说许了很多诺言，我要这样做这样做，那么有没有承诺呢？居然有 70% 的人认为 Donald Trump 他兑现了他的承诺，那就是说我竞选时候我说什么，我当选了我就做什么，70%认为是做的，只有30%人说他没有符合他的承诺。另外呢，对他的工作表现怎么样呢？美国觉得他的工作表现不错的人居然有53%，也就超过一半的人认为他做的还可以。所以呢 ，Donald Trump 之所以这么强硬，是他有足够的民意的支持啊。好，我们今天呢就来讲讲他的这一个月所做的事情。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Donald Trump 上台一个月啊，这个1月20号到2月20号，就整整是一个月30天。那么这个30天里面 Donald Trump 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呢？我们呢把它拆分啊，主要分这个美国内部和美国外部，就是国际和这个国内两部分。国内呢，他上台那天他就签署了40项总统的行政命令，他推动几个方面啊，大概有8个方面吧，非法移民问题，美国对外贸易问题，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政府效率问题，还有国会山骚乱，就是2020年的国会山骚乱，那些被判刑人的特赦问题，还有中国的这个在美国的这个 TikTok， 也就是抖音的这个要退出市场的问题等等，大概加起来大概有7-8个方向。那么这个呢，他到2月18号啊，就到了前天，他还在继续签署这个行政命令。那我们从1月20号算到2月18号啊，这个因为还有2天没有统计，他一共公布了一些法令101项，包括哪些方面呢？为什么我说他非常广泛呢？我下面算一算啊，他的101条通过的法令里面有31项是涉及美国联邦政府的，那这个有很多了。这个其中甚至就包括了这个撤销这个美国国际开发署啊，就把这个部门根本19000人你就下课吧，就这样。这一共31项，有15项涉及到美国的经济啊，美国经济的各个方面有15项，有9项涉及非法移民问题啊，就是一些非法移民各种的法令9项，还有8项涉及美国国家安全。有7项是涉及美国的外交政策，有7项涉及气候能源，有5项涉及教育，有3项涉及健康，和16项其他的领域。它这个幅度很大。 那么当然作为我们的这个中国人来说呢，也会注意到一些微小的变化。他有些微小变化呢，完全呢没有通过这个法律，但是他手上就改啊。那个有的，那比方说对台湾加入这个世界的这些组织的这个问题，它就有很大的这个改变。这个我们今天不讲，但是大家如果细心的话，就发觉没有放在法律里面，而是它的部门在修改很多事情，就小动作很多。那我盯得很紧的看他这个 Donald Trump 呢，在竞选期间呢，他最大的议题就是打击非法移民。那么正是因为这点，他被当选为美国的这一任的总统，就是因为美国很多人对于大量非法移民涌入美国达千万人之多是非常的不满的。那么另外呢，这个在就职的当天，他就签署了这个行政命令，他首先就是取消非法移民在美国出生的子女的这个美国公民权的这一项。那个除了这个非法移民的生的孩子没有公民权，也包括有合法临时居留者，就是你还没有得到美国移民的这个批准，你生的子女也不能变成美国公民。那么这个行动一发出来呢，就引起哗然，因为呢这个在很多地方遭遇到法律的这个挑战。因为美国的这个联邦宪法的第十三条修正案吧，好像我记得不太准呢，是有规定在美国出生的人呢就是美国公民，那他呢把这条废掉了，所以呢他在这个问题里面他一定是遇到了很大的法律的这个诉讼。那么到现在就光针对这个非法移民出生子女的身份，现在呢已经大概有八九项这个法律的诉讼，所以他的政府面临很多的法律诉讼。1月22号 Donald Trump 进一步强化移民政策，他呢是要完全要封住美国南部的边境，不许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我们看多呢，这个 Joe Biden 政府的时候，这个南部边界是形同虚设，有铁丝网拉开一条洞，大家排队走过来，那就一年跑进来200多万人，那就是随便走进来。那么后来呢说要做墙也不做，现在干脆派军队啊，国民警卫队就把那个边境就封掉了，现在一个都别来啊。所以最近来美国偷渡的在墨西哥边境来的就少了，就改了第二条路，从巴哈马群岛，从加勒比海坐船到佛罗里达，那个是另外一个主题，我们再讲。所以最近呢，美国在海上抓到了很多坐船从巴哈马群岛来佛罗里达迈阿密的人，那这是另外一条路，那个走线走到另外一条路去了。那个呢，这个 Donald Trump 1月22号还要求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和国务院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立刻驱逐、遣返、清除这些已经跑到美国的非法的移民啊！这个是，当然他为了推动这种强硬的移民政策，他引起过一场外交的风波。那我举这个事情，就以前没跟大家讲，因为这个事情过了。1月26号，那么他呢就宣布了，这我们抓到的非法移民里面有一大批是来自哥伦比亚的，那么叫每个国家领回自己的人嘛，萨尔瓦多拿回萨尔瓦多的非法移民，墨西哥收回这个墨西哥非法的移民，大家收嘛。哎，哥伦比亚说我不收，哥伦比亚的总统啊，这个 Petro 他拒绝接受这个哥伦比亚的非法移民啊，你送回来我不收。 Donald Trump 呢他也有准备，马上就宣布对哥伦比亚加征25%的关税，哥伦比亚有大量的香蕉要卖给美国啊，大量的热带水果，那加25%的关税，那你就不卖了，就废掉了，那别的国家就可以进口嘛，因为大家都种香蕉。所以哥伦比亚官员呢就已经比较紧张了，这一下完蛋了，这出口成问题。跟着对这个哥伦比亚政府的这些有关的官员呢实行旅行禁令，你不要到美国来了，上黑名单。那么这个哥伦比亚政府没想到惹出这么大的事情，这个总统来真的就放软了，然后呢白宫宣布哥伦比亚愿意接受非法移民，所以美国人用飞机把哥伦比亚的非法移民的先送回去，以后再陆续的送。所以这个呢就是一场外交风波，那就是美国已经有了打击的力量了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经常给大家讲的，就是伊隆马斯克领导的美国政府效率部啊，简称 DOGE。 这个 DOGE 呢，他呢就要实现 Donald Trump 提出的精兵简政，也就是精简联邦机构雇员的设想。这个部门迅速的进入大概19个联邦的政府的部门和机构查账和监督，并且呢，这个因为 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就发觉联邦政府那么多人，几十万人在华盛顿上班，但是呢，在办公室的还不到6%，其他人都从那个疾病疫情产生的时候就采取远程办公。他说不行，如果远程办公就不要上班了，就解雇了。所以呢，要求结束所有的联邦的雇员的远程工作，并且呢，还冻结了联邦所有的政府举证文职人员啊，军人另外不算，但是呢，文职人员就基本上停了，先不招，先把到手这实习生去搞定。另外一个呢，他推行呢，就是把政府实行的所谓多元化、公平化、包容化这个三化的项目要把它停了。这个政府啊，他说是废的，联邦这个航空管理局，那我在招这个管理员的时候不考虑这些人到底有没有经验啊，考虑的只是仅仅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内容，就是你的种族是不是配合啊，这个比例啊，比方说黑人在美国人口13%，那么我们在联邦的部门里面必须要有13%以上，乃至美国的联邦的航空管理局的黑人在去年的人数达到50%，也就是说一半是黑人，是不是他们特别能干呢？不是的，是因为他们是黑人。大概用这个方法，还有公平包容、性取向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了，等等这些内容吧。这些内容的在联邦政府呢，就变成了一个这个基本的政策，并且呢，联邦很多政府部门呢，这个还有这个特别的部门啊，就是这个部门呢，就是管理这个所谓的多元化、公平化和包容化这三个字，叫 DEI 啊 ，DEI 三个字就是 Diversity、Equity 和 Inclusion 啊，大概就这三个字，他把这个三个字合起来，就变成了他的一个国家的一个部门的政策吧。Donald Trump 对这个政策极为的恼火，他说这完全不是按这个。就是按他的能力、他的经验、他的技能来招，而是从他的种族、他的性取向来招，这个没有道理，他就停了。1月21号就要求停，那么并且呢，22号就所有的有这个 DEI 部门的这样的联邦部门的这个部门呢就废了，那些在这个部门工作的人呢就不要上班了，你就在家休息吧。这个就是一个1月28号。这个白宫人事管理局向联邦雇员发出一个普遍的通知，就是说2月6号以前提出辞职的雇员啊，就可以拿多8个月的工资，工资可以拿到9月30号，这个呢叫买断，我给钱你你就走。当然有些人还不愿意走啊，现在还在的这些人呢等着解雇，那么剩下那些走的人呢，那就拿到工资可以拿到9月30号，所以这个叫买断，这样呢就很多人就走了。那么并且呢，他对有些部门呢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特别我跟大家讲过这个美国国际开发署啊，还有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啊，这叫关停啊，这两个机构把它关掉了。另外这个美国国际开发署2月4号公布，所以呢说全球范围的所有的这些员工一共19000多人就基本上休假，给的工资不要上班了，只留下大概200多人负责清盘，19000人呢就就地解散了。那么还有这个消费金融保护局也都开始发出通知，在2月8号要求呢他们停止他们的所有的活动，10号关闭这个机关在华盛顿的总部。那么这个就基本上呢就完了这两个部门。所以呢这是关停的部门 那并且呢，他还提拔了一个最厉害的人，这个人呢，叫做沃尔特啊，他叫做 Russell Ward。Russell Ward 呢，是变成联邦参议院的，原来是联邦参议院要通过他，因为这个人太强硬了，所以呢，这个在参议院呢，民主党人是全力以赴啊，要把他不让他进来。结果呢，没想到最后呢，在共和党占多票数的这个支持之下，这个 Russell Water 就通过了。他呢就通过了，做什么工作呢？他呢就做了美国白宫预算办公室的主任。大家说这个人的危险度，按照民主党的讲法，超过伊隆马斯克，因为他呢一直在帮这个 Donald Trump 做政策啊，包括 Donald Trump 有名的2025计划的撰写的领军人物就是这个 Russell Waters， 所以这个呢，已经他上台以后呢，就更加加强了总统的力量。那么这个呢，现在就19个联邦部门和机构，财政部、教育部、能源部、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等等，国际开发总署，这些基本上呢都已经开始被查得一塌糊涂，连国防部都查，所以这个影响呢就很大。影响多大多少人呢？我们估计遭到解雇的联邦雇员呢是9500人，那个买断的我人数还不知道，另外呢有大概总的来说有75000名的联邦雇员呢是接受买断计划，所以被解雇是9500，买断的是75000，这个加起来大概8万多，接近9万人，这个呢是占联邦雇员总数的3%，也就是先裁掉3%。如果按照伊隆马斯克的口气来看，到最后呢，联邦政府的雇员的总数大概会减少10%，这个就是他做的。这当然是内政呢是闹得天翻地覆了。但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讲到这里。大家说，那出卖乌克兰的问题你怎么办呢？我明天啊继续给大家讲。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